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呢，我会先播放一位很可爱的姐妹，她的见证，她的名字是小草，她的题目是勇敢进入婚姻。那我们听完她的见证，我再邀请她那一区的组长孟勋来跟我一起回应。所以我们就先来听小草的见证，勇敢进入婚姻。
勇敢进入婚姻。在进入学员妇女小组以前，我努力在学习预备进入婚姻，操练倾听同理，但在交友路上却迟迟未有结果。原来我仍有许多担忧，特别是在经济上，组长很关心我的交友情况，也介绍我认识异性的机会。后来我在跨教会联谊群组中认识到未婚夫。不久我工作发生重大意外事件，他决心不离不弃与我共患难到底，我却担忧经济，觉得要等到他取得物理治疗师证照才能放心确定关系。组长挑战鼓励我，不要用条件看人，只要你用条件看对方，对方也会用条件要求你。我也再次思考择偶 3M 原则， Master 有相同人生的主，主耶稣， Mission 有相同的人生使命， Mate 要选择有前面两个 M 的人为结婚对象，未婚夫是基督徒，也希望我们能实现怜悯贫穷的使命。于是决定凭信心进入交往，虽然仍不免有些担忧，却越来越发现未婚夫工作很努力，也规划出未来可在长照领域发展，增加收入。于是我更放心能预备进入婚姻。不久前我母亲癌末，我选择辞去工作返乡照顾母亲。母亲在离世前三个月受洗，并在我照顾满一年时离世，去到好的无比的天家。未婚夫虽担忧我做家庭照顾者的角色久了会难回到社会，但他仍然支持陪伴。我原先的工作是居家服务员，他也为我规划能让我在家经营累积线上长照积分的课程事业，帮助我经历在财务上的祝福。我的家人对未婚夫感到喜悦满意，很支持我进入婚姻的决定。我因着在小组中的学习，舍下原先在进入婚姻关系上的犹豫不决，经历到超乎所求所想的丰盛祝福。
哇，这个年轻的姐妹，我听了好为她高兴哦。好，那现在我就请她那一区的组长孟勋来跟我一起回应小草姐妹的见证。孟勋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想我们就先来看，今天我们的社会对于择偶婚姻一般人都有哪些观念，或者他们都会立下什么样的条件？
是，像高薪啊，高成就啊，还有门当户对啊，有很好的家世背景啊，像这样子的一些观念。或我啦，我觉得二十多年前就一样啦，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二三十年前，其实都是这样子在择偶的。
一些外在的条件，孟勋没有提到高富帅，这个男生还要有多高的身高，外表还要长得多帅。那男生当然看的就是女生多漂亮，还有我们看学历啊。如果我们听刚才小草的见证，你认为小草他在哪些观念上特别受影响？
我想是经济吧，可能这个也跟他的家庭成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感觉是对经济比较没有安全感的，所以他会以这个为他的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我觉得这不是不对，而是还有更重要的一个考量应该要摆放在最前面。
是是，对， 我发现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还是会很明显或者很应该说很深的被这些世俗的价值观所影响，那其中一个是经济哦。但是我发现小草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我觉得他仍然做对了很多事情哦。我觉得在还没有认识这个未婚夫之前，其实他就已经做了很多正确的决定，像什么？
像他接受了组长的建议，我们不要用这些外在的条件来择偶。如果我们是用这些条件择偶，那其实你选到的那个对方也是一样用外在条件在选择你，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这不是一个走向幸福的方法。所以这个组长也鼓励小草说，我们可以在基督教的一些联谊活动，或者是教会，或者是我们办的一些聚会，一些特会里面，我们可以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寻找对象的机会。所以这个姐妹后来呢，就真的很主动的加入了基督教跨教会的联谊群组。我相信在那个群组当中，她透过观察，透过自己有的一些很好的观念，她就在里面选择了她现在这个男士，后来变成未婚夫。
我看到这个小草姐妹啊，她说在加入妇女小组以前，我努力在学习预备进入婚姻，所以我发现她是努力预备自己进入婚姻的。她说我操练倾听同理，所以我想她可能有去上一些课，我就看到她里面对于婚姻是正面的，她是愿意结婚的。虽然很多人觉得哇，结婚很累啊，结婚要付很高的代价，确实也真的是，但是小草是愿意付代价的。所以她在认识男朋友之前，她就学习操练倾听同理，而我觉得她有一个观念，就是她要在相同信仰的人当中选择对象，这样的一个心智非常宝贵。她也大可以在一般交友的这种社团里面去认识对象，但是我发现小草他是选择在基督徒的社群里面来寻找对象，可见得他是很看重信仰的，他选择的对象是要上帝所祝福的一个关系。我觉得他是看重上帝的法则，看重上帝是否认可这样的关系，单单这样的一个心智，我觉得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保护，很大的祝福。你可以不用花时间精力去认识不同信仰的人交往的这样的机会，你就把那些先排除。所以我们在很多有共同的价值观上面一起建立的两性关系，我觉得是轻省很多。他也提到说他用 3M 的原则，那这个部分我可不可以请孟勋再解释一下，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我们讲的 3M， 他刚才也有稍微说明了，请孟勋再重复解释一下。
我觉得在小组里，组长们看到未婚的这些姐妹们都会很勇敢的告诉他择偶的三个以 M 开头的，第一个就是他说的你要有相同的主 Master， 所以相同的主当然就是你跟另外一半需要有相同的主耶稣。所以当这个人他不是信耶稣的，第一关就不过了，我们就不能够跟他进入在交往的里面。
我问一下孟勋，为什么有相同的主这么重要？我真的要澄清一些误解哈，我们不是排斥没有基督信仰的人，而是如果我们选择有相同的人生的主这样的对象来交往进入婚姻，其实对我们对对方都是很大的一个保护，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没有相同的主，那会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你的价值观跟你的信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件事情，我们有纷争，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这位人生的主 我们知道他何等爱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焦点，那个焦点的目标。所以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思想，那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圣经怎么写？我们都愿意顺服在圣经的教导跟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的旨意里面，然后我们彼此和好，就不是好像我要为着我自己的利益，然后对方也为着他自己的需要，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不相同的一个价值观跟信念当中，我们的冲突点就没有办法合一。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相同的主，我们的生命都为我们这位主负责，那个是对夫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保护跟保障。
是，好，那第二个 M 呢？
就是他刚说的 mission， mission 就是大使命。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因为我们领受了基督的救恩，这个救恩，这份爱就会让我们有不同于以往没有信主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一生是要为这位为我们舍了自己，然后完全摆上的主耶稣而活。他最高的旨意就是要全人类归向他。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明白了这份救恩之后，这个使命就变得不一样，就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我梦想要成为一个设计师，我梦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专业人士，这个人生的使命跟目标，而是主你的目标，你的使命就是要你的儿女归向你自己。所以当我们有相同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使命，就是看重主耶稣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个共同的目标里面，我们同心合一，这样的婚姻是很美的，很享受的。
所以小草后来她跟男朋友之间，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哦。她说是什么？
怜悯贫穷。我觉得她的这个未婚夫他很有怜悯心，所以他会跟在交往的女朋友说，我们未来我们的共同使命就是要靠着主耶稣我们怜悯贫穷。我觉得好感动哦。
怜悯贫穷的人，所以未婚夫好像是一个
物理治疗师，
姐妹是
居服员。
对，都是在照顾，都是在帮助比较弱势的有需要的人，所以好像真的他们有共同的一种使命负担，甚至专长，我觉得这也是需要专业的。
而且他们好像还在规划要做长照，
对，
未来要做长照，这是对老人家的或者失智失能的人，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可是他们却有负担。
对，这个不是坐办公室吹冷气的工作，这个是劳力，而且还要加爱心的。哇，我都会希望有一天我老了有这样子这么有责任感，有这么愿意付出的年轻人，或者有这样专业的人能够提供，我好愿意乐意接受他们的服务。所以其实这个对整个社会也是非常有贡献的。所以我们刚刚说三个 M， 一个是 Master， 第二个是 Mission， 就是我们的使命。第三个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是，
就是 Met， 你就是要有人生相同的主 Master， 然后有共同的使命 Mission， 然后你按照这两个，你去寻找你未来的人生的这个配偶，那就对了。
这三个要一致啊。配偶这个部分我们也很强调对方要有美好的品格。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下继续回来听孟勋的分享。好，那我要继续问孟勋，我们刚才提到第三个 M 就是 mate， 就是我们选择配偶，我们要注意他是不是有好品格。所以孟勋，你从他的短短的见证里面，其实你跟我们都看到这个男生有一些很棒的好品格耶，我觉得对于未来美满幸福婚姻是很重要的。所以孟勋，你说说看你看到什么。
好， 我看到的就是她说她在工作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意外，可是她的男朋友对她不离不弃，跟她可以共患难。那我就觉得她是一个很有责任感，很爱这位姐妹的，这真的是一个真爱的表现，就是在困难的时候一起共患难，而不是你遇到困难，那是你的事，那我们就拜拜。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内在品格，就是她很有责任感。
对，我在这里也提一下哈，我想今天很多年轻人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往往被一些外表的一些东西哈，我们容易被误导，容易被迷惑。例如啊，我生日他送什么礼物给我啊？哈啊，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位姐妹在节目里面接受访问说，她的第一次生日，我忘了是生日还是什么纪念日啊？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呢，男朋友就送她一双袜子，而且是在夜市买的一双袜子，大概才50块钱。这个女孩子的同事看了以后就说：“哈，你们的第一个要庆祝的日子，男朋友竟然只是在夜市帮你买一双袜子，这个也太逊了吧！”所以当时这个女孩子心里也真的是有一点失望。可是，其实这一个姐妹，后来这个姐妹的先生，其实他有许许多多的好品格，真的不是透过买什么礼物看得出来的。今天这个姐妹跟她先生已经结婚，他们有2个宝宝，真的是幸福美满。所以我要说的是，今天未婚的一些单身的，好像比较容易去看重。他怎么为我庆生？他要怎样的求婚？好像要非常惊喜，然后要非常盛大这个求婚仪式，或者他买什么礼物送给我？我想这些都是其次的，而是看到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有冲突，他怎么样在冲突中展现一些好品格？譬如说，他不是那么容易生气，在困难的时候，他愿意为我多走一里路。还有像这位小草，他照顾他的母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像刚刚提到说有一年，满一年，他照顾他的母亲。然后这个男孩子是支持他的，也我想就是认可他这样子的为母亲付出，但是同时也帮助小草能够得到一些去上一些线上的课程，我觉得这个男生也真的是蛮灵活的哈，他也不让这个小草就好像浪费掉这段可以照顾母亲的时间啊，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是有在替未来在计划，而且是非常脚踏实地的一个男孩子。我不晓得孟勋，你还有看到这个男生有什么品格？
那当然，他认真工作就更不用讲了。物理治疗师，然后他还愿意发挥他长照的领域。那我们刚刚说，真的长照是很不容易的。他在这个姐妹停止一年照顾妈妈的这件事上，真的完全的支持陪伴，而且还鼓励他，真的在旁边鼓励他也重新出发，然后帮助他可以在网络上建立可能一个什么上课的系统。让他可以在这个领域上继续发挥他居家服务员的这样的长才，我觉得他好棒。
真的，所以我们来看哈，因为这个姐妹她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她是谨慎的，她是敬畏神的，她是一步一步愿意接受组长的建议，她身边的人，我们给她这些真理的教导，所以最后她得到了什么祝福呢？
我觉得他得到祝福就是这个好男人，然后全家人支持他，真的是一个好贴心、好忠诚、好认真、好负责任的一位好男生。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说他们在组里面凭信心交往，觉得不管是在经济上，或者是在将来进入婚姻之后，其实每一对夫妻都是要凭信心交往。诶，凭着对组的信心，不管对方怎么样？我就是跟他从一而终，永不分离，然后继续的用 主耶稣无条件的爱彼此，我觉得这个好棒哦。
是，我觉得这个姐妹也做到一点呢。你看哦，在整个见证里，她没有一个地方提到这个男生有什么缺点，或者她没有任何一点提出来对这个男生的不满。我觉得她真的就是接纳这个男生，然后她看到这个男生的优点和长处。相反的也一样哦，我发现这个男生是很认定他的，这个男生是用行动来爱这个女孩子，愿意跟他结婚，支持他，陪伴在一个重大意外中继续陪伴他，不离不弃。所以这个男生对女生也是接纳，也是欣赏，肯定。那当然，进入婚姻，我们会不会发现还是有一些地方需要彼此适应的？当然。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稳固的真理信仰的基础上。他们有相同的主，他们愿意贡献自己服务身边的人，同时也能够有稳定的收入。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一个未来，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好，那在结束以前，孟勋希望介绍一本好书给我们单身的朋友。
好，这是我读到学员出版部出的一本非常好的，我觉得不是只有适合单身、已婚的都要来看，叫做《我心动了》。然后呢，这里提到我最感动的就是作者提，自由的单身生命不是为了让人尽情玩乐或一展抱负，而是让人委身于基督。约会虽然有趣，却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所以神因着他的爱，神赐给我们单身这个礼物，其实是要我们定睛于他，他要我们殷勤服侍他，没有分心的事，就是在我们单身的时候。我好被作者能够从单身就这么以神为他生命的优先深深的吸引。那作者也特别强调，不应该因为年纪大而降低了择偶标准，只因为对方长相不错又是好人就将就着来往，也不要因为两个人都同意有一位至高的神存在而满足哦。对方对于神的委身程度一定要是跟你一致的。我觉得这些话都让我好感动，这是我要对这本书的推荐。
书名再讲一次。
我心动了，然后呢？
好，我心动了，然后呢？是学员出版社所出版的。今天就谢谢孟勋，我们也谢谢小草愿意分享他的见证。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们再来听下一个见证。我们现在要进入下一个见证，这个下一个见证的题目是按真理做就对了。做见证的姐妹是小雨，所以我们就先来听按真理做就对了。
按真理做就对了。我和先生从相爱到现在有24年了，经历了爱情的甜蜜，一起从零开始打拼，彼此扶持，建立了自己的小家。按理说我们的婚姻应该很幸福，但现实是我们彼此互相伤害很深，一开口说话几个回合之后就再也进行不下去，除非必要谁都不想理对方，都觉得对方辜负自己的付出。还记得在刚信主那年，小组长看出我在婚姻方面的伤心难过，想开解我，建议我参加婚姻班的学习。我难过的在他面前哭了一个多小时，控诉先生的种种伤害和对我付出的无视，甚至嘲笑我为婚姻多番的让步和改变。我委屈到完全不想再向先生多走一里路，当时也就没有接受小组长的建议。后来在那年2020年的12月参加了馨香大会，记得那时候有个标题为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上帝。过去我靠着自己 屡次尝试改善关系，屡次失败，甚至绝望，不再相信婚姻还会有转机。但是原来这世上还有一位上帝，是任何事情都难不倒他的。这之后，我申请加入了学员小组，并持续参加婚姻班的学习。四年以来，深深地体会到神的全能全备，以及他无处不在、永不止息的爱。记得刚上婚姻班时，老师说，不要50:50，你就去做。当时因为先生一周里有6天都在外面应酬，我想我和孩子两个人吃不了多少，也不用花费在准备和收拾的时间，几乎都是点外卖或者是在外用餐后再回家。婚姻班鼓励妇女在家做饭，我听后就开始在家做饭。结果第二天先生就发现了，说你怎么开始做饭了。其实之前我也都是一再和先生确认他是否有应酬，是否预备他的饭，总是放我鸽子，我才渐渐放弃自己在家做饭。婚姻班说做就对了，果然先生第三天就回家吃饭了，后面也逐渐的变得在家吃饭的次数加多。记得在小组里有教导说要服务在配偶的需要上，我就尽力精进厨艺。原本我和儿子都不吃鱼的，但为了爱吃鱼的先生，我特地下功夫学习料理鱼的厨艺。但凡是红烧、清蒸、香煎，现在凡是跟鱼有关的料理，我样样拿手，满足先生的胃，服侍在他的需要上。婚姻班里说要接纳先生的不同，我也学着从厌烦他啰嗦到放慢脚步，随着他的节奏生活，发现生活里更多慢节奏的乐趣。原来我们也不是非得匆忙赶路。在婚姻班真理的持续教导和小组的辅导下，当神的真理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我的生活中后，先生也从原来的什么都不管不参与，到现在连买菜做饭都陪伴，接送孩子也抢着去，每天都要和儿子聊天，陪他踢球，管理他各样学习和生活习惯的琐事。之前先生不喜欢旅游，从孩子出生后一直都是我带着孩子出去各地，即便出国先生也是不为所动，现在却恨不得到哪里去我把我们带在身边。国庆时有7天的长假，先生需要出差，他怕我们无聊，也坚持给我和孩子订了车票和他一起出差，让我们在他忙的时候自己出去转转，他有空的时候陪我们一起。现在这么顾家的先生，是我之前花了10几20年也没有劝动，吵架哭闹也不为所动。但是我听了神的真理，照着神的真理去行之后，神用3年就改变出来的梦中老公，真的是感谢主。孩子现在升入初中，又面临着青春期，这是特别需要爸爸陪伴的阶段。感谢慈爱怜悯的神，把先生变成一个负责任不缺席的爸爸，帮助因为激素而情绪激动的儿子平稳下来，进一步加强了亲子关系，也进一步的建造了我们家庭的合一。感谢赞美天父。
好棒哦。好，谢谢小雨的见证哦。我们听得出来她的口音啊，她不是台湾的姐妹。我现在就要邀请她的组长佑明来跟我们一起回应小雨的见证。佑明你好。
冯姐好。
是，我好喜欢小雨哦。其实她里面讲了好多很经典的一些句子，但是我特别喜欢她的一句话，就是她的先生现在变成她的梦中老公哦。我想很多妻子也都会有一个梦中老公哦。我们来看看，一开始小雨对她先生有非常多的不满，她最后怎么从这样一个让她很生气让她很不满的老公，最后变成了梦中老公。我先问佑明一下，请问小雨来到你的小组多久了？
大约是4年的时间。
4年。
对。
在开始的阶段她遇到了哪些困难，还有在婚姻里的挑战？
其实小雨刚加入小组的初期，她其实不常提到她跟先生的状况，倒是比较常在小组里面讨论是儿子的教养问题。 当小雨面对孩子在学校有状况的时候，会不知所措，因为他的孩子是儿子，所以男孩小男生的一些调皮的状况呢，他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老师，跟他沟通怎么去帮助孩子。我观察到他很信任妇女小组，他很希望用合乎真理的方式来解决孩子的问题，所以他会在小组里面寻求帮助，但他没有想到要找他先生商量，问先生的看法，其实是因为跟先生的关系是有一些困难，是疏远的，以至于他选择在小组发问，他也没有想到可以跟先生商量。再加上小雨姐妹的公公婆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老家来到他们家里面住上好一阵子，最后公公婆婆回老家的时候总是跟小雨不欢而散，让他身心俱疲，也会影响到他跟先生的关系。经过进一步了解之后，我确定当时小雨跟先生的关系真的是处在渐行渐远、关系冷淡的轨迹里面。而这样子的困境在他所处的环境里面找不到正面的帮助。其实他最需要的是跟他的先生一起讨论、一起商量来帮助孩子，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非常的无助，来寻求我们的帮助。
是，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听组长这样说哈，他当时最烦恼的其实是亲子关系。哎呀，我要怎么样帮助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能够更稳定、更听话。至于婚姻，哎呦，算了，我那个老公，我对他已经不抱于任何希望了，我只要把孩子顾好就好。就有点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我发烧了，所以我要去看医生，医生你就给我一点退烧药。我们看不到那个烧可能是因为有可能是肾脏发炎哦，那这是很严重的，这不是一个小感冒吃个退烧药就可以好的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一些发炎更严重的情况，那我们需要把那个病的根本的问题先解决，那烧慢慢退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先把里面器官的问题先解决。所以其实在婚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哇，这个孩子怎么这么难搞哦？我们会很想解决孩子的问题，殊不知，这个孩子的问题可能有一个更深的根在里面，就是我们的夫妻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去对症下药，我们先去改变自己，让夫妻合一，孩子的一些问题很可能就迎刃而解。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回来，请佑明回应小雨的见证。那我们继续请佑明告诉我们，那小雨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因为你发现其实他最根本的问题是夫妻关系，你怎么样帮助他克服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有属灵的眼光，看到自己需要的不是先生变回新婚时的温柔体贴，或者让先生去改变公婆，而是他需要依靠神，需要真理。他甚至曾经表达自己信主以后对神的心意是他愿意绝对顺服，当他心里有这样的讨神喜悦的心智，愿意全然的顺服神，依靠神改变自己的意念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在他身上动工。他加入妇女小组，多次参加婚姻班，刻意让自己浸泡在真理的环境里面，常和这些对主有相同心智、渴慕真理、愿意跟随神的姐妹聚在一起，成为属灵的同伴，互相鼓励，身体力行，把学到的真理运用在生活里面、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里面。姐妹当然也有失败软弱的时候，但当她将焦点转向神而不是问题本身，祷告向神承认自己的有限，靠自己做不到的时候， 往往就得到神的怜悯，而经历神的供应，经历神迹。
嗯，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他的孩子很聪明，而且很活泼好动，所以有时候动起来动作比较大。有一次，因为他的儿子在学校不小心碰到同学，因为两个孩子可能有一点摩擦，老师就联络他，要请他到学校去跟他了解一下状况。当时他心里就非常的过不去，因为他觉得老师似乎对他的孩子有偏见，所以他在小组里面提出来讨论，寻求帮助或者建议。在那样的状况下，我看到他真的是需要跟先生合一，不是各做各的，需要把孩子的状况也让先生参与在当中。
嗯，
我就建议他，我没有给他一个正面的回答，我跟他说，你要不要试着回去跟先生谈一谈，让先生了解儿子的状况。姐妹非常的顺服，小雨她回到家就去跟先生讨论，而且很奇妙的，德州他参加小组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很满意的答案。他说他先生真的是了解儿子，这两拨千斤的就跟儿子沟通好了，而且儿子也很爽快的就愿意去跟同学道歉。
哇，
这样的结果其实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也看到因为他愿意向先生敞开，跨出那个新的一步，改变关系，改变他的态度，同时邀请先生进入他们母子两个人的世界里面，他们的关系就开始转变了。
是，我觉得就是愿意改变自己，愿意谦卑，放下自己。可能小雨过去是觉得这个靠他不如靠我自己，我比他聪明，我比他懂得怎么解决问题，不用问他了，也不用指望他能做什么。所以可能先生就越来越觉得孩子的这一块不是他要碰的，先生可能也因此怀疑自己的能力，或者孩子到底会不会听他的，那也就干脆不要碰比较轻松。殊不知其实孩子很需要爸爸，其实男人在家里是有那个一家之主的位分，他是带着权柄的，所以当他出面或者当他表达他的看法和意见的时候，常常也是带着上帝给他的权柄，是有力量的。其实我听他的见证还蛮受到启发的。小雨说他以前也有问先生啊，你要不要回来吃饭啊什么，然后先生常常放他鸽子。可是他说，哦，我听婚姻班里面讲说你去做就对了。我觉得是他态度改变了，所以他说第三天先生就回家吃饭了，这个也是神迹耶。我觉得是他里面有一个愿意的心，放下自己，谦卑的顺服神，而不是像以前带着苦读恼恨自怜愤怒定罪先生这样的一个态度。先生可以感受得到，我常常觉得哈，一个太太的改变其实最敏感第一个察觉的是先生和孩子，可能周围小组的姐妹都不一定感受得到或看见，而是先生孩子其实是最清楚，他们从心里知道妈妈改变了，就算你不说什么哦，其实你脸上的表情，你的语气，你的先生，你的孩子是非常敏感的，他们会因此心变得柔软，让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动工。所以当小雨愿意邀请先生进来一起和他面对孩子的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的心也是柔软的，不再是悖逆抵挡或者很不愿意改变自己，爸爸妈妈都愿意改变自己了，爸爸妈妈都柔软下来，彼此和睦相处，这个孩子是受到感化的。好感动啊。所以最后我要问佑明，那小雨他做对了哪些事，他有哪些改变啊？其实我们刚刚都讲了很多了，我们还是请佑明来帮我们整理一下。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接受福音，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件事。小雨是 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他信主以后，神的爱不仅满足他对爱的需求，接受救恩也使他了解他自己在基督里面的宝贵价值。不仅他被神的爱满足，神的爱也使他在困难中坚持不放弃，持守婚姻，先改变自己，继续的爱先生，并且积极寻求正确的帮助。另外，他反复上了好多次的婚姻班，同时加入妇女小组，让自己浸泡在被真理环绕的环境里面，跟一群有相同的信仰、对婚姻有同样信念的姐妹聚在一起，依靠神彼此扶持、彼此激励，一起学习成长。即使还看不到先生有明显的改变，姐妹仍然负起自己那一份100%的责任，而不是要求或者期待先生也要跟着改变。小雨认真的学习先生爱之的各种鱼料理，他这么做以后，先生的应酬马上变少了，几乎天天回家吃晚饭，夫妻关系明显改善。不久后，新冠疫情爆发了，姐妹一家三口天天24小时待在家里，除了日常家务之外，孩子在家里面学习有许多需要妈妈协助的地方。他的先生的工作受到疫情的影响，情绪低落，甚至忧虑到晚上失眠，没有办法入睡，白天睡到下午才起床。在这样的情况下，姐妹仍然一心想着怎么透过服侍先生，让他感受妻子心里对他的看重、尊荣。这么做虽然非常辛苦，但是在主里面的盼望支持着小雨，耐心的等待先生，持续透过自己的服侍，耐心的陪伴，让先生感到被爱，情绪因此可以好起来。小雨这样持续做了有2年多的时间，先生仍然没有起色。每当小雨因此而灰心绝望的时候，就跟神祷告。他承认说：“主啊，我做不到。”他跟神求救。很奇妙的是，当他承认自己有限，就得到神的怜悯。他的先生从此在这之后就被神翻转医治了。我相信这是因为小雨在最困难的时刻并不是想要放弃，而是紧紧抓住神，依靠神，他呼求神，神就帮助他，他愿意做讨神喜悦的事。
是，所以我们身为一位组长，或者我们在带领别人，或者各位你是那一个深陷困难中的人，你知道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要解决现在面对的问题。例如说，有的人说我先生有外遇，或者我先生对我不好，我先生应酬很多，我的小孩很不听话。我们帮助人们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帮他解决问题，而是帮助他与主耶稣连结，来依靠神，来经历神亲自帮助他。所以他与神连结，我们常说就是那个插头插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个核能发电厂的电力就源源不绝地供应他。可是如果我们只让这个组员依靠我这个组长，或者我这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就是说如果我让这个人每次都要跟我连结，然后他心情才好过一点，这个路哦就走不远。而是说这个人他必须亲自的与神连结，与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透过祷告、读圣经，透过参加聚会。刚佑明说把自己浸泡在真理的里面，就是浸泡。所以我们的空中辅导室啊，我们的馨香网站，还有网络上面有非常多好的真理的信息，很多牧师的讲道都非常好，教会的聚会，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把自己浸泡在这样的一种真理的环境里，那个结果是我的焦点在于主啊，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我信任你，我信靠你，我就做我该做的。这里讲到小雨这样做，整个疫情的期间，那也是2-3年的时间，没有立刻看到果效，上帝的时候到了，我们就经验上帝的医治和拯救。好，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小雨愿意分享他的见证， 也谢谢他的组长佑明跟我们一起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